I
see you. 欢迎回来陈乐融的理性与感性节目，这个节目是 IC 之音主播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周六上午12点钟，以及 LAKZN1300 中文电台每周二晚间9点，以及正大之声 FM88.7 每周六下午1点钟都参与联播陈乐融的节目。后半段的一本好书单元，我们邀请来的是台湾非常知名的伊人出版社的负责人，雅言的负责人严泽雅 Joyce， 你好。
哎，乐融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是，你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你睽违4年你们出版社推出的一本巨著，对不对？
啊，所以这本书的书名这本书的书名叫《西方凭什么》，副书名叫做《50000年人类大历史》。破解中国落后之谜，我也好久没有上 IC 之音了，所以很高兴来这里。
好，这个前一本书好像就畅销了很久。
前一本书叫做那个《正义一场思辨之旅》，我相信大家还蛮熟悉的。然后因为中间我去做了一些别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本书隔着这么久才出来。
好，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作者伊安·摩里士，他的来历。
摩里士哈，他是 Stanford 大学的教授啊，那他的本来的这个专长哈是西方上古史。那这本书呢，他是呢跟他从前研究不一样，他来写一本叫做来解释人类大历史的书。书名为什么叫西方凭什么？其实完整的问题叫做西方凭什么主宰世界啊！我要说哈，因为这本书是所谓的全球史的书哈。全球史啊，在历史学的学界哈，本来啊，它曾经差不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曾经有一度是显学啊。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其实在20世纪上半的话呢，有像那个威尔斯的什么世界全史啦、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啊，曾经风行过一阵子。可是呢，在二次大战之后呢，基本上全球史变成了一个冷门的议题。可是呢，到了90年代之后，突然全球史的书又热门起来了。而且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想有好几个原因啊哈。第一是因为历史学的发展哈，然后资料越累积越多，所以大家历史学界甚至不是历史学界，大家想要来回答一个最大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凭什么主宰世界。而且呢，大家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个跟100年前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因为100年前的话，虽然在鸦片战争英国非常快速的非常轻松的打败中国，因为那个战争是一天之内结束哈，连西方都非常震撼。那个时候其实西方像马克思的都有写过西方凭什么主宰世界，可是那个时候大家以为说那个理由很简单，可能是人种，西方的人种就是比较优秀啦，或者说可能是西方文化传承罗马希腊关于像这个自由民主的制度特别优秀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因为大家觉得答案有了嘛，所以这个议题后来冷门的。可是啊，再到了90年代啊，一来是前十年大家以为日本第一了，再来是90年代开始中国的崛起速度非常大。那再来是因为历史的资料累积，大家发现事实上中国并不是一直都落后西方，甚至的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我们知道郑和下西洋7次啊，而且呢他最后一次下西洋比哥伦布还早60年。那个时候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航海技术是大大的超越西方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关于西方凭什么主宰世界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有新的解答了啊。然后呢，这些书哈、引进台湾的有《新国富论》啊，《枪炮、病菌与钢铁》啊，我就说90年代之后，这个西方凭什么主宰世界变成显学之后，然后呢 ，Ian Morris 这本书《西方凭什么》算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说法。然后当然，他也要反驳从前的人为什么是错的。然后呢，我要说他这本书的奇特是他有好几个奇特的写法哈，然后因为奇特所以他也提出了非常奇特的观点。
而且这个他一开始的场景啊，应该说他蛮会勾画场景的。
是的，你看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有些地方看起来简直是像在读小说一样，
是蛮幽默的。可是其实他内心潜藏着一个他后来很确切的结论，可是他一直想用一种比较轻松轻盈的方法
你可以发现 对，你可以发现他热爱读小说，而且他热爱读科幻小说而且他也非常看这个热爱看科幻电影。你看这本书的话，你甚至会发现科幻电影改变了他的一生啊。他之所以会迷上这个考古学，迷上上古史，跟他喜欢跟他受一个科幻电影影响有关，这样子。
而且 Joyce 这里面很妙，有的时候甚至你会以为他好像要附和某一个之前的说法，
是
一个主宰性的说法，但是后来他又自己立刻提出论证推翻了他。
对，这本书其实哈，它其实故事好看，因为这个哈，大家看到500页不要被吓到了。
有500页哦，
它有500页哈。然后呢，事实上啊，它是把欧洲的西洋的历史50000年跟中国历史50000年是一起对照写在这里。因为我们看这本书的话，第一个最惊讶一点就是说，它既然有办法做中西对照的写法，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50000年，这个是为什么要说50000年？我讲的是说，从智人离开非洲开始哈，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祖先，台湾的历史课本可能到现在还在教说，这个从北京人开始讲中国史。其实如果是你有在看科学期刊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说法是被推翻的。基本上台湾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全世界人也好，50000年前大家都是非洲人，因为智人一旦到了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马上取代当地的原来的直立人的人种。
是，
所以如果说中国在50万年前有北京人的话，智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应该是取代他了啊。然后我说这个是我们课本没有讲，可是这本书还交代的蛮清楚的。然后呢，我说这本书的第一个让人家觉得很震撼的写法，就是说他竟然用一路的中西对照啊，整个对照法勒啊，远古的话是欧洲那边有尼安德塔人，中国这边有北京人嘛哈，然后到了埃及的时候，埃及那边又有金字塔，他中国这边他就写了商王武丁啊，然后呢这个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一边写罗马帝国，然后插下去就写秦汉的大一统啊，到了唐朝大唐盛世的时候，西方拿来跟他对照的是伊斯兰帝国跟拜占庭，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他的这个对照非常有趣，一边是葡萄牙，还非常的恩里克王子。为什么选恩里克王子呢？因为他是发动葡萄牙的那个大航海时代的，就迪亚斯去发现好望角啊，麦哲伦去航海世界啊，都跟那个恩里克王子有关。之后中国他选了谁嘞？中国他选的是明英宗。为什么选明英宗？因为明英宗就是焚毁郑和的航海记录的那位皇帝啊。然后到了西洋，他要写科学革命的时候，拿来跟这个科学革命做对照的是中国的考证学。然后到了工业革命了啊，然后他在西方他选了一个小说啊，那个小说是环游世界80天，然后中国没有工业革命嘛，社会封闭的不得了，他来跳出来跟这个环游世界80天做对照的作品是浮生六记。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写法，我们第一次看到原来中西的历史可以如此对照。可是他这个对照写法是有一个用意的，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历史只有一种走法，你把这些拿来做对照的话，你会发现西方的历史走向跟中国的历史走向几乎是大致雷同的。
对，其实这个大致雷同的背后就偏偏出现了一个时间差，
是
比如说光是这个时间差就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主仆关系。
是的，然后我说这个下一个我要讲说那个写法的奇特，中西对照是写法的奇特。那再来我就要讲他的观点的奇特，他的史观的奇特。第一个，他跟别的历史书不一样的是，他有一个量化史观，因为他要回答这个五万年的这个中西的那个发展差距哈，而且是他回答问题是现在为什么西方比中国先进呢？所以他当然要把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哪一边比较先进，哪一边比较落后，做一个量化，做一个数字的一个量化的方式。所以这个是量化史观，它这个方式是大量的引自现在的那个例如说联合国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测量方式啊，或人类学的一些对社会先进度的测量方式，这个是传统历史学家没有用过的。
OK， 好，我们先听首歌，待会儿继续来谈这本《西方凭什么》。我们正在介绍的好书是雅言出版的《西方凭什么》，现场的是雅言的负责人 Joyce 严泽雅。最近好像您个人也出了一本书，对不对？
哦，我个人写的是一个跟这本书完全不一样的，那是写亲子教养的书，
叫做
《爱还是错爱》，
是在别家出的吗？
对，天下杂志帮我出的。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本伊安·摩里斯所写的《西方凭什么》。其实刚才已经讲到了说，他这个研究方法跟呈现的方法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量化，
对，量化史观，
这
个是别的历史学家没有做过的。那另外一个，他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史观，叫做 我会说那个是简单说，我叫动态史观。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哈，他这本书里面呢、啊，因为从前的人回答西方凭什么主宰世界，有人、当然一百年前的话，那个时候大家在流行那个优胜劣败啊、达尔文天理论的时候，马上的解读是说哇，那个西方是因为人种比较优异，白种人就是特别优秀。这个当然他在书一开始他就推翻了，他为了要推翻这个的话，他真的还把80年前的基因啊，还有古人类学的资料都调出来哈。然后呢，他还反驳了叫文化决定论啊，就是说西方可能在好久好久以前，因为他们的文化，基督教也好啊，或自由民主也好啊，就有特别优秀哈。这个他也推翻了他哈。他还有一个在书里面，其实他一直强调一个东西，叫做地理条件。
对，
可是他跟地理决定论又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90年代那本很重要的书《枪炮、病菌与钢铁》有讲说西方是用枪炮、病菌跟钢铁来征服新世界，可是呢那本书没有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枪炮跟钢铁是中国发明的。枪炮呢是中国那时候是蒙古西征的时候才把它从中国引到欧洲去哈。那如果是钢铁的话呢，我们看西方凭什么这本书的话，我们会更惊讶，因为我们在课本上从来没有读过中国发明钢铁比欧洲早了多少年呢？早了2000年哦，根本就是战国时代那个这个越国就已经发明了那个钢铁的那个铸造方式了哈。所以为什么你今天要回答是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办法像欧洲一样去征服全世界？那他这本书里面我说他讲了一个叫做地理决定发展，可是并没有决定未来。然后我说为什么叫这个叫动态史观呢？因为他的意思是说啊，当一个地方在发展的时候，它的地理条件会跟着它变。
对，
我举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现在大家知道如果是要了解国际线现实的话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两年才冒出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美国发生了油页岩革命。油页岩革命就是说美国突然不需要再跟中东买石油了，因为美国的能源可以自给自足，它甚至可以变成一个最大的那个能源输出国了，这个改变了我们整个那个地理现实。那油页岩革命我们就会发现，本来美国有一州叫做北达科他州，它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本来是经济最差的，因为有了油页岩革命，发现了油页岩了，它那里突然变成了美国经济最好的地方了。我说哪一天如果油页岩又被哪一种新的能源取代了，它可能又会重新又变成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地理条件并不是每一个时代都一样的。他这本书里面如果是讲西方的话，那个地理条件如何在变动就变得非常明显。本来地理呢是在今天的我们所谓的农业是在什么、这个约旦啊以色列那个地方滥伤的，所以呢你要早点，你离那个地方越近，你就会越早会有农业革命嘛，农业会越早取代采猎。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西方的核心，西方最繁华的地方是在地中海东岸，你那个时候如果是在大西洋岸，就是说你是英国啊，你是法国啊，那个地方是最落后的。
是，
可是呢，等到说发现了新大陆了，突然大西洋的经济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中心的，马上你在大西洋岸，英国、法国、荷兰这个地方就会有后发优势，它马上可以取代原来的核心。这个是动态史观在这本书里面哈，让我们看得很惊人的话，因为它对整个大历史的解释是一系列的后发优势，一系列的边陲取代核心。像我们台湾啊，长久以来一直在历史的边陲，我们是中国史的边陲，或者在世界史的边陲，我们看这本书就会非常高兴，因为边陲代表你永远充满希望。然后呢，我们如果在这个时代看这本书的话，也会有特别警惕，因为他把社会的发展，他把所有的社会解释成一个一个组织。你如果是企业人士的话，你看这本书，因为你也可以想到企业的兴衰啊。为什么？因为呢，核心当然一开始就是那个附近发展最先进的地方嘛。可是在这本书里面，我说它是动态史观，因为呢，他也有说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指出这一点。大唐盛世也好啊，罗马帝国也好。核心在最先进的时候，一个社会在进步，一定会埋下将来阻碍它发展的祸因。我们现在想到台湾的这个闷经济，我们就想到看到这个我们就知道了什么闷经济来的，因为很多我们的问题真的是我们从前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埋下的哈。你如果遇到瓶颈，发展是一定会遇到瓶颈的。遇到瓶颈的话，你不可能永远停在那里哦，因为你一定是，你没有突破那个瓶颈，一定就是被并吞、 被取代，要不然就是崩溃。在这个书里面呢，他写了好几次的这个文明崩溃的一个例子啊。举个例来说好了，其实中国领先西方差距，就是那个领先幅度最大的地方，以这本书来写的话，不是像我们原来想的是大唐盛世那个时候，领先最大的时候事实上是北宋。可是北宋一旦被他遇到了瓶颈，这本书里面有写到北宋遇到是什么样的瓶颈，我简单说它是能源瓶颈，意思就是说大城市附近的那个山的那个树木都被砍光了，可是呢他第一个马上他会有这个外来的北方的蛮族打下来，金国就打进了开封嘛，变成南宋，然后呢他南宋也在那里偏安，可是呢一样的他也没有突破瓶颈，没有突破瓶颈的话他下一个就是被蒙古征服了。这本书里面有一系列的比较落后的地方去征服比较先进的地方的一个的好多例子哈，因为这个是在以这个作者的看法，历史是动态的，你不发展你不突破你就是崩溃哈。
是
这个我们看这本书的话也会非常励志，要砥砺我们一定要突破我们现在的瓶颈。
可这里面讲到的这个后发
优势
啊，会不会因为他书中也讲到了说当真的美洲被 take over 之后，好像他认为最终的某种胜利，应该说最大块的那一个后发优势就被拿走了。
是是，他这本书后发优势真的是非常有趣哈，因为这本书里面，因为我们从前看历史课本的话，我们都以为什么西方的文明是从埃及啊、美索不达米亚开始的。原来这本书里面最精准的一个例子，后发优势其实就从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因为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真正的起源，真正的起源其实是在他们附近啊。那事实上啊，他这本书里面写说，哎，为什么西方？因为这本书一个很惊人的一个点，从人类进入农业被发明之后，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农业总共只被发明六次啊，这个以色列约旦那里一次哦，中国的华夏那里一次哈，然后还有美洲两次啊，我们新几内亚一次哈，可是呢从农业被发明之后，东方跟西方切分之后，一万六千年来，事实上西方总共领先中国领先了一万四千年，中国总共只领先期间的1200年而已。可是光这个有两次黄金交叉就已经解释了后发优势哈，如何发动，而且地理条件如何改变，而且他也是用地理条件来解释中国后来落后真的不是人种的问题，而且文化有没有影响呢？事实上是地理就会影响文化。
可是最后说他又讲到了说对未来的
未来这个大家非常有兴趣的
可是那个预测我看来还是有一点保留，语带含蓄。
因为那个看了这本书最后一章的话，我会说你如果是科幻迷的话你一定要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关于未来的想象有非常大的那个科幻的程度，你觉得他讲的好像非常合理，可是他指出那几个危机你也不能去反驳他，可是你还是觉得怪怪的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很难去想象2046年以后的世界，因为我们都知道未来十年科技会突飞猛进，这绝对是对的，将来的打战会有机器人代替真人去打，这个也非常合理，可是我们很难去想象那个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可是这个作者又想出了他的好几个可能性、所以这个是非常科幻的那个程度，那你要不要相信他，我会说这个因人而异啦，这牵涉到你的科幻的想象力啦，
这绝对可以刺激大家思考到底真的啦今天非常谢谢雅言出版负责人严泽雅就一起来为大家介绍这本西方凭什么500页嘛，
500页五万年中国跟欧洲都写的，所以非常
值得了，
非常值得
我们最后来听就是我曾经帮信乐团所写的，这个是更科幻的移民火星，陈乐荣跟大家说拜拜。